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当中，等一下大家从刘姥姥进来，看到他们吃螃蟹，见到贾母啊，这一段的主题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主题我也想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十二金钗之一的一个女子叫李纨。李纨是贾宝玉哥哥贾珠啊，珍珠的珠，贾珠的太太李纨。然后嫁到贾家来的时候，贾珠是长子长孙，所以当然是别人都觉得命很好，这个女孩子嫁到贾府，而且是长子长孙长媳，这个将来的地位是不得了的。可是没有多久贾珠就死掉了，所以她就守寡了啊，就守寡。她带了一个孩子叫贾兰啊，草字头的兰花的兰，贾兰这样。所以她住在稻香村，在大观园住在稻香村，她是一个很朴素，日子很简单，然后因为守寡就注定了社会里面对守寡的人的一个印象。我们觉得守寡就是永远穿黑色衣服的，不能有上胭脂的，不能上口红，就是不能化妆的，然后永远不能有什么表情的，别人讲笑话也不能大笑的。好，这里面当然我们说守寡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可是过去的道德批判常常使得你觉得一个守节的女人，一个守节的女人她必须是非常压抑自己的。可是我们知道李纨才刚刚二十岁而已，那么以年龄来讲，他的身体他的生命都在刚刚要开花的状态，他忽然就守寡了。所以在这个角色当中，我们过去传统的旧道德里，其实我们一直会忽略李纨。李纨在所有风光的场所里也是让别人觉得他根本好像不存在，因为听不到他的讲话声音，听不到他的笑声，看不到他的五官容颜，没有任何对他衣服上的描写，他好像是一个消失的人一样。那这是传统的道德里李纨必须扮演这个角色。可是曾几何时，这些他所带领的妹妹迎春、探春、袭春、黛玉、宝钗就被娘娘贾元春命令住进大观园，然后为了要有一个管理者，有点像摄监吧，就说李纨也进去，李纨也陪着住在大观园。其实这个时候李纨是一个解脱。我们前面没有注意到，就是李纨平常在公公婆婆面前就是一个守寡的媳妇，甚至是守寡的孙媳妇，如果面对贾母来讲的话。然后记不记得贾母每次看到李纨就说，哎呀，可怜见的，年纪轻轻就是守寡。记不记得有好几次要凑一点钱给薛宝钗过生日，然后每个人拿二两银子说来凑一凑钱给薛宝钗过生日，最后王熙凤就说，二两银子你不要，你年轻守寡的，可怜兮兮的。那我就觉得听起来蛮难过，就如果我是李纨，我会觉得那个生命一直被人家视为这个角色，你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你就必须扮演一个被怜悯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觉得他住进大观园其实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因为他离开了公公婆婆这些人，他变成所有的这些年轻女孩子一个年纪最长，他二十岁，其他都是十六、十五、十四、十三，这些年龄他就在管他们。所以这一天他们就聚在一起写诗，然后他变成诗社的社长，记不记得他们办了一个海棠诗社，这个海棠诗社他们就推举李纨做社长，所以李纨就好像重新年轻了，没有丈夫，可是可以重新年轻，并不只是恋爱跟爱情的问题，是说你年轻，你开始有青春的气息，你开始有青春的气息。所以这一段里面很有趣，写到一个，就他们在一起吃螃蟹喝酒，李纨第一次我们看到他喝酒，喝了酒以后，好像守寡的那个部分他也忘掉一点，他就开始有点不正经起来。哦，我说不正经绝对不严重，没有到裸奔那么严重啊。可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李纨其实有她年轻，就是你想想看，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她其实是活泼的。她喝了酒以后，刚好王熙凤的媳妇来，那个丫头就是平儿来了，然后平儿就坐在她旁边，她就逼着说，平儿你也喝点酒，然后平儿要喝，她还不准她说你拿，她说你就从我手里喝，她就这样又灌她酒。好，这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李纨。可是不要忘记，平儿大概十七岁左右，跟她的年龄差不多，其实就大学同学嘛。就如果她二十岁，那个十七岁的话，就大学女同学。然后她就灌她酒。那过一会儿，有人就来催说啊，王熙凤有事情，平儿要去帮忙。那王熙凤如果是总经理，平儿是特别助理，她一定要赶快回去帮忙的。结果李纨说，回去交代跟你们那个王熙凤讲说，我把平儿留下了，今天不准她回去。她就有一点耍赖了，这是平常 李纨绝对没有的事情，就是灌平儿喝酒，然后他就很心疼平儿，也喜欢平儿，说不准回去上班了，就坐在我旁边跟我喝酒，然后越喝越不像话，最后就开始摸平儿，然后那个平儿就说大奶你干嘛，弄得我怪痒的，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手在平儿身上在摸来摸去。好，我就忽然觉得李纨所有的压抑在这个时候出来了，就是她其实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可是丈夫守寡以后，她被注定了一个角色，而她所有的那个活泼调皮的东西全部没有机会发展，所以她就喝了酒以后的那个动作性，我觉得写得极精彩。而这个不是写李纨在摸，是平儿反映出来，平儿说大奶奶你干嘛了，摸得我怪痒的，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她在摸这个平儿，就是可能手在她身上背啊摸来摸去，最后她就说哎，你身上什么东西硬硬的，不知道摸到平儿什么地方，然后他说你身上什么东西硬硬的，我们看到这里也蛮紧张的，不晓得他们两个在干嘛，然后平儿说那是一大把钥匙，我们知道古代的女人那个平儿因为管很多仓库的钥匙就放在内衣里面，所以她摸到了那个钥匙，我觉得这个作者真惊人啊，就写到李纨的，我觉得守寡的一个妇人的某一种身体语言。可是这个地方大概《红楼梦》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谈这一段，可这一段很痛啊，就是忽然你觉得李纨喝酒喝醉了以后对平儿的那个态度里面有一种很哀伤的东西，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做，之后平儿还是走了去办他的事情，李纨也回来做他的李纨，可是最后李纨有一点哀伤，就说哎呀我要是像王熙凤有一个这么好的帮手就好，就哭了，然后大家说哎干嘛喝酒吃螃蟹怎么哭起来了，所以大家说不如散了就散了，短短的一篇，其实大概比现在所谓极短篇小说还要短，可是里面透露的到底是什么讯息，我相信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十二金钗的李纨应该是一个放在十二金钗跟宝钗跟黛玉同等重要的人啊，我说同等重要就是说人世间没有哪一个人是不重要的，可是为什么李纨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始终一直在忽略她，好像她自己也忽略她自己，好像她也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灰色调的人，其他人都是红的金色的，那个王熙凤出来都是红色金色，她就应该天天是一个灰色的调性。那所以我不晓得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教书，你会觉得一个学生如果你一学期教完你对他还是没有印象的时候，你就有点害怕，不晓得是你刻意忽略他，还是他刻意让他自己消失，就是他在所有的存在里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好，那李纨我们提到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难写，作者也没有办法写他张牙舞爪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李纨等一下的很多动作的时候，也许大家会想到他的一个不同的那个面相。